今天开始以前，我们还是一起仰望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一道学习研究，也学习带领查考圣经的方式。我们知道你已经祝福了我们，我们也求你继续再把这个课程也接着我们继续赐福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能从圣经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最宝贝的。我们求你看守我们今天这一堂的时间，也赐福黄牧师借着他的口能够把天国的奥秘借着比喻能够帮我们解明出来。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还是有一节经文要让我们一起来背的，好不好？我们讲十三章的二十三节，十三章的二十三节哈。我也是刚才才看到这一节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哈。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我们再来一次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要不再来一次哈？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试试看来背哈。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好，我想我们这是一节蛮熟悉的经文了哈，也借着常常默想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帮我们把神的道能够传出去。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黄牧师来带我们今天的课。
我们没有把全本马太福音做完啊，那我会继续把它通通做完啊，也会都会交给同工，然后都会放在网上啊，所以将来可以继续的用。不过今天呢，我要把比较不容易的马太十三章讲比喻这一段啊，跟各位做一点说明啊，因为这一段是比较麻烦的啊。那首先我给你们三章讲义啊，第一章天国的比喻，第二章天国的奥秘，第三章国度的奥秘，三章。先看第一章，今天可能我讲的多一点哈，问你们的机会不多哈，偶尔看看再问一点，然后讲完了有时间剩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各位想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第一比喻，它是一种简单结论来说哈，比喻是用谜语式的、箴言式的一种讲论，让你去揣摩，不是直接的，你若不揣摩就不懂了。 若去揣摩探讨，你才会明白。好，这就是耶稣讲比喻，用一种迂回式的，让人思考，让人揣摩，才能明白。好，那么定义方面你们自己去读，我不要多讲了。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来跟门徒们讲论啊，或者跟众人讲论啊？原因，主耶稣明白讲论他们不听，讲了很多了。从马太第四章，主耶稣一开始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非常明显直接的教训，然后教训派门徒出去也是很直接很明白的传讲天国的福音，可是百姓们却拒绝，没有反应啊，像孩童给他举哀啊，他给他这个吹笛不跳舞，给他举哀不捶胸啊。那么伯赛大、加百农有祸了啊！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奇事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都悔改了，若行在索多玛、俄梅拉啊，他们也有悔改的可能。却行在以色列地，没有人悔改啊！所以明白的讲，明白的做，都不听，都不听。然后耶稣用迂回的方式，用猜谜的方式，用一种需要揣摩追查的讲法，那就是比喻啊，希望他们还是要明白。好，所以第一啊，主耶稣的目的是要门徒们明白。不过啊，不过请各位看马可福音，这里有一点不容易懂的地方啊。先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啊，然后再回来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很多研究圣经的啊，学者们发现都有困难啊。我来念第四章第十节，第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各位注意这里。如果从马可这一段，请问主耶稣是要他们明白，还是不要他们明白？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要听的人明白，还是要听的人不明白？要明白还是不明白？啊，这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么请问主耶稣是要他们明白，还是不要他们明白？要还是不要？要。要啊，你们这个这边写要还是不要嘛？哎，是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就怕他们悔改，对不对哈？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最好不要回转。那么如果光从马可福音去看，好像耶稣讲比喻故意不要他们明白啊，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解决。那主耶稣为什么讲比喻？我刚才一开始跟你们说了，用迂回的，用猜谜的，用见解需要揣摩的心才会明白。但是如果看马可福音，那就是不要他们明白。那这样的一个如果没有协调好啊，会变成一种极端的所谓双重预定论啊。什么叫做双重预定论呢？神早都预定一些得救，一些灭亡啊。这些叫他们看不见、听不明的，是老早预定他们干什么？不是啊，如果这个叫他们看不见、叫他们听不见，是神预定他们干什么？灭亡嘛。这就是所谓极端双重预定论的根据之一。用马可福音第四章说，神早都叫他们看不见了，神就怕他们回转过来啊，他们不会回转的。所以耶稣用比喻啊，这一个怎么协调啊？问题是以赛亚书到底怎么讲啊？因为这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六章九十两节，怎么解释以赛亚书就又是一个难题啊。那么从现在，也许我最先把结论告诉各位，免得讲的时候你们没有听清楚，把结论搞糊涂了啊。结论呢，耶稣是要他们明白啊。结论是耶稣用迂回的方式，用猜谜的方式，希望听的人去揣摩，揣摩之后就明白啊，这是结论啊。那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几个理由去讲。第一，我们要了解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彼此协调的，彼此解释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你就知道马太福音其实跟马可福音它的说明的情形就不同了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就会明白看不见的责任不是神，看不见的责任是人。你从这里看，好像看不见责任是人还是神？好像是神，神叫他看不见嘛。听不明是神叫他听不明啊，不回转是神不要他回转，恐怕他回转。那么所以从马可福音，好像神让他听不见看不明，然后不要回转，不要赦免啊。等一下我要解释，那为什么马可福音这样的可以跟马太福音协调，而马太福音看不见是人要负责任，听不明是人要负责任，不回转是人要负责任。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解释就可以了解以赛亚书六章九和十节的意思，不是神让他看不见。我们回到马太十三章啊，马太十三章第十五节啊，或者从十四节开始啊，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十五节说，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请问谁要负责任？百姓要负责任嘛。因为这些百姓啊，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然后下面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神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的解释就很清楚了啊。为什么我先把马可提出来？因为 有一些人就看马可不看马太了哈。那我们是查马太，本来可以不要看马可，但是我跟你们先提一下，四福音是互相解释啊，所以你看到马可，先查一下马太，然后还有比较进一步的说明啊。所以我们先说马太福音没有问题，在这里主耶稣讲论马太的记载。已经把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十节讲明了，讲明是什么呢？是神希望救人，可是人拒绝，人拒绝，所以神想办法啊，这是我们的结论啊。好，那你说，那为什么马可福音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请你们来读以赛亚书六章。然后注意一点点特别的地方，以赛亚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啊！等一下，这边要死这两个字啊，有一点接近马可福音叫他们看看不见啊。所以以赛亚书本身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经文啊。那我们说以赛亚书这里到底是神不要他们看见呢，还是要他们看见？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的解释说神是要他们看见的啊，这是先第一件事情。那你说马可福音是不是要使这两个字变成叫他们，那应该是更接近呢啊。那现在我们请各位要注意了哈，这里说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两个字特别注意啊，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但是你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什么？刚才以赛亚书是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啊，不一样。然后再请你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后面啊，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什么医治。好，注意啊，所以是马太还是马可跟旧约以赛亚书本文接近？马太啊。所以我们的一个解释就是说，马太福音是直接解释了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章是难的经文，本来说是难的，因为有要死这两个字在前面啊，那就让解释旧约就很难。但是马太福音解释清楚了，说是因为，那再来的问题，那为什么马可福音变成赦免呢？因为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亚兰文之后，在亚兰文圣经里面用赦免，正统希伯来文圣经是用医治，翻译成为亚兰文变成赦免，这是圣经版本可以查出来。亚兰文圣经叫做 Targum， 里面就是用赦免这两个字。好，那这个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呢？塔尔滚就是亚兰文圣经是被掳到巴比伦，公元586年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圣经翻成亚兰文，因为他们都用亚兰文在巴比伦一带。那么两约之间，犹太人大半用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很接近的文字，字母都一样的写法，发音不同，里面当然有字母不一样。那么亚兰文是两约之间拉比常用的文字。根据研究，两约之间拉比文学的思想，以赛亚书六章十节是神应许要拯救要恩待以色列民的一些说明，这是两约之间拉比用亚兰文的著作或者解释以赛亚书六章，都是提到神要救以色列百姓，只要百姓悔改，百姓若悔改神会赦免，这是很明显的。两约之间亚兰文用到以赛亚书六章十节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再回来了解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引用的是亚兰文的旧约圣经，而当这样讲的时候，亚兰文拉比们的思想是神愿意赦免的，是神等候百姓悔改的。那么所以这样子我们协调起来，结论，耶稣讲比喻的目的不是叫他们看不见，叫他们听不明，不要他们悔改，因为这根据亚兰文拉比论以赛亚书这一段话的解释和说明，都是只要百姓悔改神就会赦免。那么这是马可福音它是引用亚兰文，的确你要按照希伯来文里面的要死百姓这样的讲法的话，的确是好像神在做这个事情让你看不见。不过我们知道以色列神学思想里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至终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最后的权柄在神手中，这也是一贯这样的想法的。所以百姓自己要负责任，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回转，百姓要负责任，不过至终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以希伯来文有要死，亚兰文是叫他们这样，然后最后赦免。但是两约之间他们了解这一切至终，虽然至终神在掌管一切，然而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人要负责任。好，我这个讲完了哈，不懂就算了哈，因为这个是很麻烦的经文哈。这个那今天我们是看马太福音啊，看马太福音就没有问题。我这样跟各位提示，把问题先帮你们弄出来，不然以后你们会读别的一些资料，有的时候没搞清楚的话，好吧，这个我就停下来了哈，大概就讲完了。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到讲比喻啊，这个解释比喻是不容易啊，因为耶稣讲明的他们不听，所以讲比喻。那为什么不听呢？犹太人为什么不听？举一个例子各位就懂了。犹太人希望上帝的国来到，其实希望很久了，他们心里面从但以理书就讲了那至终那一块大石头一打碎，列邦上帝的国要临到，至高者在民中掌权，那大家都在等啊，以色列百姓都希望上帝国来到， 连门徒都如此。你看这个耶稣复活了40天之久，跟他们讲上帝国的道，但是啊，以色列人连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耶稣复活了还在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就把上帝国临到跟复兴以色列国连在一起，而这个一连在一起啊，就会产生军事性，产生得胜罗马帝国的观念。这就是以色列人一个解不开的一种心结，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干什么？能够带领百姓推翻罗马帝国。弥赛亚来实现神的国，就能让以色列复兴。那么弥赛亚来带来神的国，带来以色列复兴，也带来恶人受审判。连施洗约翰都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所以我们以前讲过了，他不是派人去问耶稣吗？我们是等你呢还是等别人呢？那么所以犹太人一直不懂的就是，如果你是弥赛亚，怎么今天都没有变呢？社会没有变，我们的环境没有变，统治我们欺压我们的没有被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主耶稣当年真的就照他们的期望，那他们会要耶稣的。我们不是讲过吗？五饼二鱼，一吃饱他们就强迫耶稣做王了，他们就要这样的一种神迹奇事异能，然后一同推翻罗马帝国。那么主耶稣讲比喻啊，请注意了哈，他就是要把这个奥秘也给他讲清楚，因为这是奥秘了嘛。天国已经临到了，却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形态，那么天国的临到变成奥秘，对他们而言他们就不懂了。那么不懂怎么办呢？耶稣要用比喻去解开这个奥秘，让他们去想，去想。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哈，讲好几个比喻里面跟这些有关联。那又比方说，他们脑海里想到天国临到、上帝的国临到是非常荣耀的、非常伟大的，可是看看跟耶稣的是哪些人呢？跟耶稣的那些打鱼的，再不然是农夫，再不然就是那些罪人啊，税吏、娼妓。所以他们说，这哪里像是上帝国临到呢？这哪里像是弥赛亚来到？他们所希望的大卫、大卫的子孙，哦，大卫那个轰轰烈烈的一种啊，打败歌利亚，然后全国欢腾，都没有啊，都没有。那这一个呢，变成奥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13章把天国的奥秘讲给人听啊，然后他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团队，就12个人跟着耶稣，再不然就是一些妇女来在那边供养啊。虽然耶稣讲道很多人听，可是真正跟着耶稣是一小群，一些人，那没有很伟大的一种运动产生啊。那这都是耶稣要解决的奥秘的问题啊。那等一下我们看这些比喻，就把这些奥秘去讲出来。那我们解释比喻很要紧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要从比喻里面看看主耶稣到底解决什么奥秘，他到底要把什么奥秘让门徒明白，是门徒过去不明白的，是众人过去不明白的。那么我们容易就把那个比喻的重点找到，避免变成了过分的寓意解释比喻。 解释比喻当然有的时候可以有寓意的成分，不是寓意完全是错的，寓意就是从比喻的细节去找到它的相应含义。那么这种含义是有啊，不是没有。比方我们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撒种比喻，它里面都有寓意的，撒种的就是传道人，那个种子就是神的什么，神的道，然后呢不同的田地代表不同的什么人心，对了，连好土都有好几种，好土是结果子的，其他的土都没结果子，那也就是连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我们的内心与神道的关联还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是结果子100倍，有的60倍，有的几倍啊，30倍啊，这就是主耶稣就讲人心就是田地。好，那有的像路旁，有的像土浅石头地，有的像经济的一种田地啊，那这些都是你可以找它的相应的一些意义，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有解释啊，那个路旁的结果根本都没有根嘛，结果飞鸟就把它吃了，那就是魔鬼把它夺去了，它都有意识在里面了啊。那这个土浅石头地就是很喜欢，结果没有根，太阳一晒就完了啊，碰到艰难就没有结果子。然后经济里面的被这个世界的思虑烦恼给缠住了啊，不过这边倒是注意的哈，一种田地才结果子，就是好土啊，另外三种都不结果子，所以主要是两种人了。世界上面一种接受真理明白真道，一种没有好好接受啊，虽然种子在那里，所以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接受了的，一种是没有能够真正接受的啊。那接受了的又会结出不同的果子，是看神的道在人生命中如何调和啊，用善良诚实的心去持守去发展。所以我们不是说比喻不能有寓意啊，不过要小心呢，比喻的中心点是什么，它重要讲什么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回来看比喻的中心点，你要抓住那个中心点解释比喻，就不会太不必要的一些寓意内容会变成难以控制了啊。好，那所以在第二页里面啊，我主要是提到我们解释比喻是要把一些神国的奥秘把它讲解。所以第一点，犹太人的期盼啊，你根据两约之间那个启示文学所讲的超自然神国的领导啊，弥赛亚的统治，以色列的复兴，神奇大能，颠覆政敌，消灭恶人啊，然后万国流归，轰轰烈烈，这个伟大荣耀的境界，这是犹太人所想要的，所等候的。但是耶稣来没有在这一面给他们啊，结果神国临到就变成了奥秘啊。那么但是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啊，有点像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海上行走等等，但是大半都不像，不像耶稣跟罪人为伍啊，然后耶稣跟软弱人为伍，耶稣跟少数人为伍，耶稣没有复兴以色列国，也没反对罗马帝国啊，耶稣跟门徒渺小遭轻视的小群啊。那这一个当然我们今天了解，神国来到是 already and not yet， already 是属灵这个层面，那也是那真正荣耀的实现啊。那么但是这个光景怎么可能神国 already 来到啊？对犹太人拒绝神国来到成了奥秘，所以耶稣讲天国的奥秘是这个背景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解释啊，你原则每一个比喻你要去推论揣摩主耶稣到底讲什么奥秘啊，这是一个最要紧的，而不是去变成一个预言的完整的预言啊，就是耶稣在预言教会历史上面一些细节的发展啊。那么因为讲太多教会历史细节发展，不但外人听不懂，门徒也听不懂，那变成奥秘中更奥秘了。耶稣是要用比喻解奥秘，而不是变成不能懂的奥秘。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看一些实例我们就明白了。好，那么第四点，这个奥秘无法明讲使他们领会，事实已经引起反对，故用比喻讲，盼望能够如智慧之言猜谜之语引起反对者的沉思与探查，目的希望他们能醒悟明白并悔改相信而进神国。好，讲解比喻另外两个目的，解明神国真理对门徒对外人，避免反对者找把柄来控告耶稣，这个经文上你们都可以自己去看。那么也许请各位再看一节马太福音13章，马太13章第34节啊，这一节也是印证耶稣讲比喻是要门徒明白，不是要门徒不明白啊。这34节啊，荧幕上有啊，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啊。这里主耶稣自己强调了，讲比喻是把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而不是把隐藏的事更隐藏。那么这是讲比喻的目的，那么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这就应验先知的话。好了，那么所以下面我们再看最后第六点啊，这他说现在解释比喻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不以喻意解，刚才有提过啊，比喻可以有寓意，但不是每个比喻我们都用寓意去解它，那会变成没有标准了，可以随便自己讲了啊。因为这一个变成教会历史上解经法的一个主流啊，这个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啊。现在问一位好了，请问从哪一年开始寓意解经成为教会的最主要的解经法？随便谁答都可以啊，大概哪一年或者哪一个世纪好了啊？大概第3世纪，公元200多年啊，是从亚历山大的基督徒最强调的解经法啊。那么在这之前是强调字义解经法，现在哪一位可以告诉我主要在哪一个城市为中心特别强调字义解经法？公元第1、第2世纪主流是字义解经法，每一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文法结构是什么，上下文是什么，它的 一卷的主题去了解它的分题，了解分题下面的一些结构，哪一个城市非常强调的啊，或者好吧，那我就提了，就是安提阿啊，安提阿教会啊是初代教会第二大中心啊，耶路撒冷之后安提阿，安提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啊。那么他们第一、第二世纪主流是字义解经法，到了第三世纪，亚历山大的学者，包括格里冕、俄利根啊，都强调寓意解经法，以致影响北非特土良，影响西坡奥古斯丁，然后影响到西方教会，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又再转回渐渐以字义为中心的解经法。好，那么这是我简单这样说了一下哈。我们注意啊，不是比喻都不能有寓意在内，要合宜的啊。而且等一下后面再说啊，还后面有提到原则，第二个原则，不宜寓言解，解是比喻啊，跟寓言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比喻我们要了解耶稣要讲什么奥秘，他要解决当时犹太人所不能懂的什么重点啊，这是我们但是你要当寓言解，我们等一下就有个例子啊，真的把比喻讲到教会历史里面的发展，甚至发展里面的细节啊，不宜。第三，不宜演绎神学的论证，因为比喻它是不是一种明讲，它是要揣摩。如果神学要有明确的经文，才能成为一个神学的论点啊，能够变成一种一般的通则原则啊，而不要因为你这个如果用这个比喻来演绎出来，就有很多争论在里头了。然后注意两大原则，要找出一个主要类比点和中心真理啊，可以有很多细点啊有关的，但是一定有中心点，有一个最中心的真理啊，一个最主要的类比点，然后根据根据耶稣传道事工当时的生活背景，其实也就是奥秘是什么？到底因为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他主要生活背景是奥秘是什么啊，而不是那个比喻故事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我这一点先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耶稣说有一个一个做工的嘛，去挖田，挖田一挖，挖了一个瓦缸，里面是宝贝，那么结果他马上干什么？哎，他没有马上抱回家，不能抱回家的，他必须要把它埋起来，然后他回老家，把老家的祖宗的几代房子都卖掉了，田也卖了，然后把钱拿来去买这块地，买了地之后才把这个缸再挖出来。那这个故事有它的背景，我们这边讲耶稣传道事工当时生活背景，不是讲这个啊，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确是必须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考你们有没有银行啊？有，怎么没有？我就知道你们会答错了。有啊，因为耶稣不是说嘛，那个五千的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一千干什么？哎，放到银行去嘛。我们马太福音翻成兑换银钱，可是也有很多翻译翻成银行，有银行的，但是那个时候银行有没有保险箱啊？ 没有，答对了哈。保险箱是后来发明的嘛，这个什么号码锁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不会。那以前没有保险箱，家里有珠宝你放哪里啊？对了，你买一个瓦缸哈，然后呢珠宝都藏里面，然后你从家里后门啊，然后向前走20步，向西走30步，然后再转回来5步，然后再埋下去，哎，然后你系在手上啊，或者系在条子上放身上了，带着走啊，以后就不会忘记嘛。但是古时候有的时候出门做生意，到很远地方生病啊，病死了，这个条子大家看不懂，丢掉了啊，或者去打仗打死了，那结果这个条子都没有了，就埋在地上了。那么以后大家去挖田，一挖挖出来了，可是犹太人的规矩，地是谁的，地下宝贝就是谁的啊，所以他一挖，他不能告诉主人了。一告诉主人就给主人收走了嘛，所以他赶快埋起来，埋起来还赶快去老家把房子卖了哈，然后就来糊弄这个主人，你这个地不能种田的，什么都不行哈，你赶快卖了吧，谁要赶快卖了啊，以后就给他买过来了，那然后再挖出来。这一种背景不是这边讲的耶稣传道生活背景。那什么是耶稣传道生活背景呢？那就是奥秘了，你要去找他奥秘是什么啊？那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这一节比喻，因为有好几种解法了哈。你要是找到正确的背景，解释比喻就找到正路了。这个正确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了，天国来了，耶稣天国君王来了。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埋在地里，所以记住啊，天国已经来了，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知道。那些真正知道宝贝的人可以变卖一切所有要买这个宝贝，买这块田啊。所以耶稣来了大家都不知道，谁也不要，就是伯赛大也好，加百农也好，这一些人连神迹奇事异能都看这么多，还是不要啊！所以耶稣就讲他们这些人都不懂啊，不是货啊。可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就识货了，这些人认识耶稣的宝贵，这个渔船也撇下来，渔网丢掉，父亲摆一边，就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了。那这个就是耶稣的生活背景，这就是奥秘了。天国是这么宝贝，人家都不要，都不觉得宝贵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比喻的讲解，你就可以找到它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如果这样子掌握住，你再看上下文，当时就是如此嘛。为什么耶稣讲比喻啊？这些人根本给他这个举哀，他也不捶胸；给他吹笛，他也不跳舞。这个怎么样，他们没有反应啊？这是背景在里面。好，那这是耶稣当时生活背景，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底有什么奥秘在里面，然后当时怎么去了解这种状况啊？好，这是原则。那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章啊，就选出这些例子来啊，比方再看第五点了。所以你要去找第一中心的主旨是什么，然后奥秘在哪里啊？耶稣讲到的生活背景，第一四种田地，它的中心主旨是什么呢？天国已经临到了啊，没有强行分别好人坏人、义人恶人啊，或者强迫要人接受，天国来了。犹太人的错误观念，如果弥赛亚来了，义人蒙福，恶人受审判啊，这个观念也在施洗约翰心里，以至于施洗约翰都觉得到底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还是要等别人呢？因为恶人没有被审判呢。那个、奥秘是什么？没有立刻消除罪恶，而且耶稣也不勉强人，像农夫撒种啊。那么三个田地， 是不收成的，一个田地才有收成，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拒绝，甚至接受的田地还有三种，还要看个人。所以当时的一个错误观念，或者说变成奥秘的，会认为说天国来到人没有办法来改变什么了啊，那一人蒙福，二人消灭，然后通通一人以色列国复兴，就脱离罗马的统治了，那就变成通通一样的哈。那耶稣讲不是的，不是的哈。所以中心的主旨，天国来到，没有强迫，没有一马上就要什么分别啊，渐渐的成长。好，那么在这里啊，主耶稣的确有寓意的用法，但是主旨上面我们就不用寓意的解法，不然你可以讲了一大堆不是重要的东西了啊，你去解释一些不是那么必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啊，可以把它讲一些出来，没有问题啊。好，那么下面这个败子的比喻，败子啊，就是一个人去撒种，撒种了以后呢啊，睡觉了，这个撒种的人跑去睡觉，睡觉之后仇敌来了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然后到长苗吐穗呢，败子麦子一起出来，所以仆人就问主人了，要不要怎么会有败子啊，主人说是仇敌做的，那仆人说要不要去把那个败子薅出来呢，主人说不用了，你薅出来啊会把麦子也薅出来了啊，所以啊你就等吧，等到收割的时候就好了。那这个话啊，我们需要去了解它的重点在哪里啊，那重点就是当时观念里面啊，马上分别一人二人，马上分别。那耶稣意思说等世界的末了收割的时候才分别的啊，现在没有马上分别，现在这个世界神的国来了啊，撒旦的国还在世上，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神的作为，有魔鬼的作为啊。那神的作为，神的国产生了教会，产生了基督徒麦子，撒旦的作为还在世界上面，那这个世界还充满罪恶，所以没有马上分别，这就是奥秘。这个奥秘连施洗约翰都没搞懂，上帝没有指示施洗约翰这么清楚，所以施洗约翰都问了，那犹太人更问了，大家都搞不懂，那所以大家不信耶稣，不要耶稣，这是耶稣把他们奥秘讲明了。那所以我们抓到它的中心点，就是将来才分别啊，或者说融这两样一起长啊，末后才要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才分别，这就是重点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找到耶稣的生活背景，找到这比喻的中心点，这就比较重要了。我们可能不必花时间去研究啊，这个撒种的人怎么跑去睡觉啊，睡觉什么意思啊，你讲了半天偏离了主题了啊，那你要讲也可以讲一点，但是不重要啊。那睡觉他每个人都要睡觉，谁不睡觉啊，那你不能说睡觉就是这个人偷懒，或者说这是传道人啊疏忽，你这讲太多了啊，这耶稣大概没有这个意思啊。总之啊，他魔鬼在做工就是了，这个世界上。OK， 那比方再看下面一个芥菜种啊，这个芥菜种啊，重点是什么呢？那个重点就是小小的变大大的，就这个重点嘛。小小的种，芥菜种啊，很小。当然不是全世界最小的种，可是 在中东近东这一带大概是最小的了，很小啊，那么可以长成有3尺高，有像树一样大，然后飞鸟可以在上面啊。那重点我们是了解小小的，可是一定会变成很大的。当时人就是对神国怎么这么小的团队，怎么这么小的运动，怎么这么小的影响啊？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国。耶稣是要跟他们了解，现在神国是很小，像芥菜种，一定会变成充满世界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果啊，就这么简单啊。当然，耶稣没有讲得很仔细了啊，那么重点就有了啊，主旨就有了。对比就知道了，你就解释芥菜种呢，可能这是最中心该讲的，可是这样讲好像太没学问了，所以芥菜种讲的天花乱坠啊。芥菜种因为怎么变成树，所以一定是变直，变直然后飞鸟在上面打窝，那就是魔鬼在里面工作啊。那这个小小的本来是纯正的福音，变质这么很大很大，魔鬼那就是天主教，基督教变天主教，那个教皇就是魔鬼啊。这种解释很多啊，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啊？然后讲教会历史的发展啊，我想这样一讲，这个连彼得约翰真是搞糊涂了啊，去哪里搞教会历史他们都不懂嘛，没有念过啊，不还没发生呢啊。那所以不要去讲那么多这个教会历史东西，如果那样子就是讲预言，用预言的方式去，可是主耶稣这边不是讲预言，他就是让他们知道，你看现在神国好像很小的运动，一定会变成极大的一种啊，将来的极大的影响。那这个类同面教，所以面教的意义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一想到面教就是罪恶的，教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不少是跟罪恶有关的啊，但是也是强调一种小小的变成非常非常伟大的啊，这个跟芥菜种两个意思差不多的啊。那再来就是宝贝跟珍珠啊，这两个又是类同的，这也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个，因为但是也有一种把宝贝和珍珠的讲法反过来讲的啊。什么叫反过来讲呢？那反过来讲就没有把奥秘这个事情连在一起了啊。反过来讲呢，有人一想到花钱去买这个宝贝，买这个地嘛，或者说买珍珠，那买呀、啊，马上就想到主耶稣宝血重价买我们。那如果是主耶稣宝血重价买我们，那我们就变成宝贝了，我们就变成珍珠了。耶稣变卖他所有的，耶稣死在十字架，舍命流血，耶稣到地上来，来买我们。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我们，这个讲的好像也很通，对不对啊？或者你们听过这种讲法没有？都没听过啊，奇怪了，这个很流行的讲法呢啊，就是这个宝贝不是讲天国，不是讲耶稣了，宝贝就是我们嘛啊，所以耶稣就把他的一切都变卖了，然后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流出宝血做重价来买了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宝贝，是耶稣的宝贝了，我们就变成珍珠了，被买去了啊！所以我们然后要为主而活嘛，这种解法呢是好像也通啊，但是啊没有找到耶稣的生活背景，没有把当时啊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是。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讲，天国好像宝贝，而不是 我们基督徒好像宝贝，这讲得很清楚嘛。天国好像宝贝埋在地里，天国好像珍珠，买卖人发现它。那天国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到地上来做王，耶稣掌权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然后再从当时人家不要，大家看到耶稣拒绝耶稣啊，没有当宝贝，这是主耶稣从这一面去看他的啊。好，那再来就是撒网啊，撒网这个跟败子麦子那个类同啊，撒网打上来鱼，好鱼坏鱼一大堆嘛啊。然后种子自然生长，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啊。所以这里那是提到种子它自己会长的，因为神的国它是神的作为，神的国一定会成长的啊。那么神的国已经临到世界，神的作为当然是人的回应啊，30倍、60倍、100倍，但是神的国是神自己的作为，人不是主角，人不是那么重要，在于神啊。 OK， 那我就是让各位知道啊，从13章的比喻我们找到原则，以后马太福音还有很多比喻啊，比喻我们要了解，第一它对比点中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耶稣讲这比喻他的生活背景，也就是他要讲的奥秘是什么啊。那么等我们到了第20章啊，也有一个也不容易解的比喻了，那就是啊，葡萄园工人呐，有的是清早去做工，有的是午正去做工，有的是深正去做工，有的是四出去做工，做工以后发工钱啊，结果工钱发的一样不一样？都一样啊。以后就起了，前面去的就埋怨了嘛，不高兴了。那这一个比喻到底讲什么啊？今天不讲啊，这还没到，那是20章的啊，以后再说。原则上你可以掌握住，就是类同的去找他的原则，找他的前后生活背景啊，然后找出他的对比。那以后我也会做的给你们啊，以后各位去。那么还有好多比喻了，后面的比喻啊，那有些圣经比喻好几类的。一种讲神国来临的比喻，一种讲神国恩典的比喻，一种讲神国要求的比喻，一种讲神国未来实现的比喻。但是这些比喻它都是要把神国的奥秘加以讲解清楚。好了，那我想这段听到这边，剩下还有10分钟就给各位问问题啊，问问啊。好，洪章请。
13章15节，
哎，
你解释的意思呢？你恐怕两个字你没有解释。那我在看你的讲义《天国的比喻》第三比喻的目的的第二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解释下面一大串的有5点，是不是解释这个“恐怕”这两个字？
啊，对对对，哈，你们看看那个第一章哈，第一章啊。马可4章10到11节，那个叫这个字的原文是 hina 啊 ，in order that， 然后后面恐怕是 mapti 啊 ，mapti 可以翻成 list， 可以翻成 unless， 下面都有讲解啊。那这边下面有1、2、3、4、5种讲法解释法啊，原则上。第5种是主要的啊，1、2、3、4做参考就是了啊，因为这前面4种是怎么去解这个问题。那第5种的解释法，几个人都类同的观点啊，这个啊 Jeremiah 跟这个 Manson 跟这个 Hunter 啊，他们解释比喻的里面啊，那么。我先把结论跟你们说，结论上面这个 C B 大点的里面小 C， 不论 Targum 这就是亚兰文的 圣经啊的译者如何用法，两约之间拉比必定用成 unless， 就是说恐怕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指着啊，除非 unless 他们悔改，而且认为以赛亚书六章十节是神的应许与厚恩，若百姓悔改则神要赦免他们。那这是讲他尔衮，讲这个马可福音啊。那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恐怕眼睛看见啊。那么这里的啊，当然他这个不是跟他尔衮有关，他不是跟亚兰文有关啊。可是这一段连下来的，恐怕眼睛看见呢，还是百姓的责任啊。而他尔衮就是亚兰文圣经里面这一个字，经常是被翻成 unless。就是除非他悔改，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因为马可福音是产生问题的地方了，马可福音是上帝恐怕他们悔改这样的一种语气，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亚兰文就是除非他们悔改，这是上帝的一种原则了，你不悔改没有得救，没有悔改没有赦免，那都是亚兰文里面的用法，所以这里我没有特别去说明啊。如果 list 恐怕他悔改，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说明，他已经讲明了这个恐怕悔改是百姓的责任，而不是上帝的责任。马可福音里面按亚兰文的翻译，拉比们都是把那一个恐怕这个字翻成 unless。这是这边说明一下哈。那总之这个结论，你不管是根据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会参联到亚兰文，因为它是根据亚兰文版本来做的。马太福音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根据所谓正统的，他们叫做 Masoret Text 啊 ，MT， 就是他们这个马索拉。拉比们的传统的希伯来文圣经啊，或者翻成74译本，也是跟马太福音一样的。所以马太福音所根据的一个是马索拉版本啊，简写 MT， 或者74译本希腊文的译本，74译本也都像马太福音这样啊。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是解释了以赛亚书六章十节里面的意义，虽然以赛亚书六章十节的希伯来文本身也不好解啊，要死，那么那边呢，但是因为马太福音解释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根据马太福音来理解以赛亚书。而马可福音是因为根据亚兰文，而亚兰文恐怕这个字是可以用成 unless， 而马可福音它的这个用法是亚兰文里面的拉比文献，还是指着神希望人悔改，悔改就赦免，不悔改不赦免。其他问题有没有？请。哦，也可以，三。还剩4分钟就是了。
我想请问黄牧师之前关于天国大小的这个问题。黄牧师曾经用那个听那个古典音乐会，小朋友在里面不懂得欣赏，来解释天国里面的大小。那我的问题是，这是不是隐含进天国的奖赏是跟理解天国的奥秘的程度有关？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隐含说人进了天国以后不一定完全了解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奥秘？那如果不是的话，究竟要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谢谢。
好，这个比方不是我发明的哈，是 Erickson 哈，你们如果有看那个基督教神学，那么蛮好的一本书啊，他是蛮有名的神学家。 任何比方是不完全的啊，所以你不必被一个比方所完全限制。他这个比方的意思就是说，你今生不能好好懂得，比方说啊，怎么侍奉神，怎么能够又良善又忠心的跟随主啊？那你当然今生不懂得跟随主了嘛，那你将来呢就不会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与主面对面什么都知道了啊？你是不是说将来还会有些也搞不清楚啊？那这个我们不敢说啊，将来应该都会，现在对着镜子观看，将来我们面对面了，大概我们都会搞清楚了啊。但是在神的快乐里面的享受就会不能达到那么美好了。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神是希望把奖赏给每一个人，神希望我们都得荣耀啊，所以得荣耀是个境界。所以我们你要从某些经文去看，神拯救我们因信称义，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今生过成圣的生活，我们都要得荣耀，就好像没有一人不得荣耀，都进到荣耀的境界里去了啊。可是在荣耀中你能享受神预备的荣耀和预备的快乐的程度是不同的啊。那个可能就是赏赐的大小了。所以这里是一种比喻了，就是我们如果今生不能了解神的预备，可能将来的享受达不到神的期望，这是比喻啊，而比喻不是我发明的。Erickson 就是你们去读那个基督教神学那一本书里面，好，很好的问题啊，不过这个没有给你很好的答案。好，有没有别的？还有一分钟，这个可以再问一个。
主耶稣
啊，请。
主耶稣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这些比喻哈，是很多是配合当时那个生活环境，他们的那个文化背景，然后他讲的这些比喻。那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哈，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跟当时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主耶稣这一套比喻还是可以用的，没有错，还是可以用，它是一个真理，我们还是照样可以用。但是配合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我们的现在这个生活环境背景，像牧师啊，或者我们一般平信徒跟那些还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想一些比喻出来，比较容易让他们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答案一定是的嘛哈，
但是这个需要一些人力，或者神学院或者很多人，他们要去做的，要需要这一方面需要去做的。
这个你可以去书店买很多书啊，那个遇到故事啊这种很多的啊，所以讲到都要有比喻的嘛，有故事的，有见证的。没错啊，那主耶稣时候当然有一些原则我们还是可以用啊，不过我们啊今天自己想一些比喻是好啊，你也帮忙想啊，大家每一个人想一个就可以出了100个啊。那啊大概今天时间没有了吗哈啊，我会继续把它做完啊，请你们自己可以增加，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了啊，将来你们去带团契、带小组啊，就从圣经本身里去找，因为比较找出圣经的意义，找出应用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啊，比较可以在小组里面帮助弟兄姊妹。好了啊，谢谢各位耐心啊，我很抱歉，因为这些聚会本来早都答应了，没有办法，不能不出去啊，出去，所以昨天晚上才回来，但是没有忘记你们啊，所以今天早上来。 帮你们印讲义的，早上才印的哈。那么希望你们自己能够也将来下功夫，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亲爱天父，感谢你留下宝贵的圣经，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了解当年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教导人怎么用各样的智慧要把人带回到真理里面。我们感谢主耶稣，你用比喻，用一些要让人揣摩，让人去思考的方法，总要把人救回到你的怀抱。但愿给我们这样的心，我们也是用诸般的方法智慧去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心盼望主的国更完全的降临，更扩展，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为这三个月献上感谢继续带领众同工，也能慢慢的更完善的预备材料，让小组的弟兄姊妹都能蒙福。愿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好，不谢谢。